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充满了破碎的婚姻、破碎的家庭、破碎的心灵。离婚成了这个世代的流行病。单是香港，去年的离婚判令达20000例，是1981年2000多例的9倍多。但我相信，神是拯救的神，是医治的神，他要用大能的膀臂在这个世代施行奇妙救恩，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《医治爱的河流》。离婚9年后，我们的婚姻死而复活了。文 Grace。 因第三者介入，我和先生离婚，因住房及经济上的困难，以致我在离婚后仍与前夫及当初介入我们的第三者同居一屋近7年。后来上帝介入到我们中间，在我们中间施行极大的怜悯和救恩。离婚后不久，我信了主，后来前夫也悔改信了主，最后介入我们婚姻的女孩也悔改信了主，神带她离开我们家。主也在后来的日子亲自重建恢复了我和先生的婚姻。此时距离我们离婚已经9年了。星期天的早晨，我和先生早早起来一起去教会。香港秋天早晨的风和阳光都让人觉得清爽舒适。我们从开满紫色花的洋紫荆树下走过，先生说，真的很感恩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教会。是的，真的很感恩。我们结婚至今24年了，但其中有9年我们处于离婚状态，更多的日子是处于争吵怨恨中，直到后来我们都成为基督徒，然后在主里重立婚约，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美好的婚姻。今天我们还在一起，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更爱对方，这只能说是一个神迹。2003年3月15日，这个日子我记得太清楚了。那天我如常去公司上班，大约工作了半小时，有人通知我去人事部。走进人事部，一位女职员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说，很遗憾，公司决定和你终止合约。我接过了信封，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，我被公司炒鱿鱼了。到了傍晚，又收到一封很厚的信，打开一看，是法院寄来的离婚判决书，正式判决我和先生离婚。在这一天，我成了一位双失妇人，失业失婚。这时孩子还不到6岁，银行里只有2-3万元现金，和先生联名买的房子才刚刚开始供款，还欠了银行一大笔房贷。我老家在内地，在香港我举目无亲。约10几天后，非典开始袭港，儿子的学校宣布停课，我就带他回到了老家乡下。春天的家乡乍暖还寒，我和母亲坐在有灶火余温的灶台下，彼此相对无言。10几年前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她引以为荣。大学毕业后，又嫁给了一个看上去斯斯文文、正正派派的香港男人。母亲很开心，以为我从此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1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他的女儿带着儿子回娘家了，离了婚，一无所有。我不知道以后该往哪里走。香港此时在非典肆虐中， 百业萧条，不可能找到工作。后来我决定把孩子留在乡下，去上海找工作。在上海，我寄住在一位朋友家，两个月中我见了好几份工，但没有公司请我。七月份的一天中午，上海天气闷热，朋友家没有空调，我的心情也郁闷灰心到了极点，钱剩下不多了，工作也找不到。躺在床上，我突然想起上帝。以前在香港的一家酒店上班时，见到过一本圣经，在里面看到过一句话，印象深刻，大意是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面有平安。我拿了一本圣经回家，当时因一时的感动，在圣经的最后那一页的邀请祷告上签了名和日期。如果说此刻我和上帝有什么关系，就仅此而已。极郁闷无助的那一刻，在上海的那个小房间里，我突然想起了上帝，我就在心里说，上帝呀，你是否存在呢？若你听见我说话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为我指路。你若不帮助我，我怎能知道有上帝呢？几天后，先生从香港打电话来了，他说，你回来吧，我们重新来过。他让人把儿子从外婆家带回了香港。七月中，我从上海回香港，途中我特意去了东莞找一个女孩子，她就是那个介入我和先生婚姻的第三者。她很年轻，比我先生小28岁。我约她出来，劝她和我先生分手。我和她说了3个小时，说得口干舌燥。我告诉她，我先生的经济状况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好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我们还欠了银行几十万房贷。3个小时的劝说，女孩最后给的答案是不，我就回到了香港。2个月后，曾经说想和我重新开始的先生，却在9月份和女孩子领了结婚证。2003年底，和前夫领取了结婚证的女孩，以探亲的方式，以新晋陈太的身份，住进了我们家。如果这里还是我们家的话，房子是2房1厅，不到50平方米。前夫没有打算搬出去住的意思，我也没有经济能力搬出去住。我和儿子睡一间房，是上下两格的双层床，他和女孩睡另一间房，他们睡的那张双人床是我们以前的，他居然都没有去买一张新床。回港后，我修读了一个职业课程，读后顺利地找到了工作。虽然家庭在破裂混乱之中，但至少又有了工作，开始有了一份稳定收入。2004年5月的一天，我上班的日子，中午我出去吃午饭，吃完饭走进公司附近的一间书店，随意拿起一本书翻翻，是一本提到上帝的书。作者用很肯定的语气说，是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是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目的的。我又看到其中一句话说，天堂有24小时热线，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上帝，就是向上帝祷告。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，我想如果真的有一位随时救助人的上帝多好，我现在真太需要他了。我就买下了那本书，就是华里克牧师写的《标杆人生》。我怀着极渴慕的心情开始读那本书。作者说要用40天时间来读这本书，但我迫不及待地一页一页往下读，在书旁做了许多批注，写下自己许多的疑问和回应。有一天，我读到作者在书中的邀请，如果此刻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，你就照着下面的话在心里祷告吧。 我就闭上眼睛，很诚心地照着书上的话祷告：上帝啊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现在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后来我才晓得，那就是觉知祷告。我在书上写下了日期，那天应该是2004年5月23日，星期日，中午12点。做完这个祷告后，我在心里嘀咕了一阵，我说：上帝啊，我现在是诚心诚意要信耶稣的，但你知道我连一个基督徒也不认识，也不晓得哪里有教会，我星期天又要上班，不能去教会。哎，然后我就出去吃饭了。吃完午饭回到上班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可爱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摇摇晃晃向我这边跑过来，一位男士在后面追着他，然后把他抱起来。我就说：好可爱的孩子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他说是男孩。然后他说他们来这里的餐厅参加一个基督徒家庭的聚餐，然后他问我：你信耶稣了吗？我说刚信着呢。他又问：去教会了吗？我说还没呢，星期天要上班，也不知道哪里有教会。他递给一张名片说：欢迎去他们教会，就在这附近，星期六晚上有祷告会。原来他是一间教会的传道人。那一刻我觉得很奇妙，上帝真的听到我说话了。我做祷告还不到两个小时，就有传道人来到我面前领我去教会。如果说这一切不过是巧合，那这个巧合就真是太巧了。这个经历让我感到太不可思议，让我几乎可以肯定上帝确实存在，他会听见我们说话。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晚上，我就去了那间教会，那个传道人在众人面前再一次带我做觉知祷告，那一刻有热泪从我心中流下。从此我开始了教会生活，每个星期六晚上参加聚会，每天上班都带着圣经，工作时有闲暇就读圣经，还带着一个笔记本。读圣经读到有感动的话语就抄下来，写下自己的默想和祷告。在读圣经时，觉得上帝好像很了解我的心思和处境，总是借着圣经里的话对我说话。为一些事情祷告时，在读圣经时经常得到很快的回应。抄圣经和写祷告的日记本很快写满了一本又一本。回到家，看到前夫和女孩，心里很平静。我心里对女孩子也没有愤恨的感觉。这是主给我的恩典，也是主给女孩的怜悯。知道我处境的人说：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还能过？环境似乎是很艰难的，但主给了我心里的平安。我的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着，但我的心却好像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隐秘的地方安稳地住着。正如经上所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感觉自己正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但这种处境我也觉得并非长久之计。我思索突破困局的方法，我想过搬出去，但我若搬走，前夫一个人的收入根本无法支付供楼和家庭的开支，他需要我在经济上帮补他才能维持一家人的开支，更别说要他向我支付赡养费了。我曾求过主，不如让我找个经济上能帮助我的男人吧，我就可以带着儿子一起离开。曾有外面的人要介绍一位美籍华人给我，我就求问主，我跟这个男人好不好？读圣经时，主就对我说话说：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人， 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我就晓得主反对我跟任何男人，只要我投靠主。我就死了去投靠一个男人的心。我问主，主啊，这样的处境何时才是尽头？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突破这个困局？读圣经时，主就对我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在日复一日、月复一月的等候中，我常常怀疑自己错过了神的心意。有次我就祷告问主啊，我是不是没有顺服你，以致错过了你的指示？我是不是不该一直待在原地？读圣经时，主对我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但是主啊，你到底要我等什么呢？有一年，弟弟来香港探望我，来到我们家，看到我们的处境，他心里难过，因为我传福音给他，他也是基督徒。他对我说，要为姐夫和女孩子的得救祷告。他看见那女孩，就对他说，你信耶稣吧。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。不过我想，他们怎可能信耶稣呢？前夫是一个只追求世俗享乐的人，而女孩读书不多，平时只爱听流行歌曲。平时大家一起吃饭时，只有我一个人在默祷。有次前夫还嘲讽我说，我也信教，我信睡觉。但没多久，前夫的弟弟就邀请他带儿子去教会。他原不想去，但眼见儿子越来越反叛，他为了送儿子去教会，他就去了。女孩一个人在家待着无聊，后来也就跟着去了。两人一起去了教会一段时间后，有一个弟兄听说了他的事情和家庭的状况，就跑过来当面给他严厉的指责，说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人已经烂透了，满身是罪，你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你快快认罪悔改吧。我丈夫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就不再去那间教会了。就在家附近找了一间没有人认识他、不知道他底细的教会。有一天早晨，他醒过来，半睡半醒中，他听见有声音说，马拉基书。他对圣经还不太熟悉，他就马上起来翻圣经，读完后他就知道神在对他说话。圣经的马拉基书中有以下话语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。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到晚上，他就不回到床上睡了，开始一个人睡沙发。女孩为此很伤心地哭了。女孩在那间教会认识了一帮姐妹，那帮姐妹给她很多同情和安慰，她们很有爱心，还有姐妹为她进食祷告。我在自己的教会也参加了一个小组，每个星期六和一般弟兄姐妹们聚会，他们也时常为我和我的家庭祷告。2009年初，女孩终于取得了香港居留权，正式来香港定居。这时，她已有了要和他离婚的决心，但为了避免假结婚的嫌疑，她决定等住满香港一年就提出离婚。儿子渐渐长大，有一天他提出想有自己的房间，不想和妈妈同睡一间房。女孩子就让出房间给他，自己搬过来和我睡同一间房。他睡床的上格，我睡下格。前夫就敲烂了那张双人床，买了一张新床给儿子，而他自己自然只能继续睡沙发。因为睡过同一间房， 我和他晚上就有了机会聊天，更清楚知道他的家庭背景。他父母都是农民，父亲性格懦弱，他们生了三个女儿，所以被当地人小看。他们把最小的一个女儿送给了别人，而他14岁初中毕业后就跟表姐到广东打工。后来他在发廊做事，就遇到一个寂寞空虚的中年香港男人。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有妇之夫，还以为遇到一份浪漫爱情，以为找到一个终身依靠，憧憬他带他到香港，给他一个美好的前程和人生出路。唉，神哪，求你怜悯他。2009年圣诞节，前夫在教会受洗，正式成为基督徒，拿到香港身份证满了一年，女孩主动提出和前夫解除婚姻，然后在2010年5月1日，她也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受洗几天后，女孩就搬出了我们家，此时她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前夫承诺为她负担6年的房租。她和我们一起同住了近7年，这7年对她想必也是很煎熬。他和我们关在一起，我们被主一起扔进火炉的煎熬和熬炼中，现在主也得着了他。女孩搬走后，前夫向我表达了希望复合的意愿，我心里真是作难，我愿意饶恕他，如同主饶恕了我，但我心里对他找不到一丝爱的感觉了。我甚至对主说，此刻就是让我去死，也比再重新做他的妻子容易呀。我唯有祷告求主的帮助。后来我尝试和他一起去他们教会，主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他的确在主里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生命已经改变了。比如以前他每星期要打一次保龄球，现在他为了陪儿子放弃了。以前一放假他就去深圳消遣玩乐，现在他参加了儿子学校家长教师协会，经常在周六去学校和校长老师们开会，星期天就早早去了教会。有一次把教会里有破损的奉献袋全部拿回家，一针一线地把破损处缝补好了。对青春期的儿子，他也表现出很深的慈爱和极大的忍耐，不再是以前那个自私只知享乐的男人了。主将爱的感觉慢慢重新注入我的心里。2012年6月，我和他在上帝面前重立了婚约，此时距离我们离婚的日子已经9年。主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。主口中所出的话是何等真实。他还说，他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而是招罪人悔改。主没有嫌弃我们这些卑微满是罪污的人，他要帮助拯救的正是我们这样的罪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
我的良人，愿你爱来吸引我，我的良人，我愿永远跟随你，我的良人，愿你爱来吸引我。
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
Yeah.